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大买粮食援助非洲，中国援助少；
印太经济架构首度面对面部长级会议9月在美举行；
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引发疑虑，英美法德呼吁军事克制；
台美日韩加强资安，应对中共网络攻击与资讯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由美国、日本等14国参加的新经济圈构想印太经济架构部长级会议预定9月在洛杉矶举行。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为了建立与中国抗衡的经济架构，今年5月主导成立印太经济架构，由美国、日本、印尼等东南亚各国、韩国、印度、澳洲等14国参加。印太经济架构预定9月8号、9号在洛杉矶召开部长级会议，成员国将正式协商并制定包含数位经济在内的贸易、半导体等重要物资的供应链韧性化、减碳及洁净能源基础建设、税制及反贪污等4大领域的规则，成员国也可以只参与部分领域的协商。印太经济架构5月成立之后，曾召开线上形式的部长级会议和事务层级的协商。报道说，实际协商的话，美国顾虑到对美国产业的影响，将不讨论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废除或降低关税的议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没有停战的迹象。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领导人21号敦促各方在俄国军队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保持军事克制，同时他们誓言要在战争中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发言人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在电话会谈中也呼吁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独立视察人员迅速造访扎波罗热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周围近来爆发军事战斗，而且核电站的设施一再遭到炮击，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互相指控是对方发动攻击，各界则担忧恐怕有爆发核灾的危险。法国总统府19号说，俄国总统普京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可以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视察。21号的电话会谈中，舒尔茨、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还同意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即将满6个月，联合国贸发组织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从 3.6% 降低到 2.6%。 World List 的网站列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全世界产生的10大影响。首先，战争影响全球原油生产；第二是天然气短缺，依靠俄罗斯天然气过冬的欧洲各国正在为天然气的来源发愁；第三是网络黑客攻击明显加剧；第四是食用油短缺，因为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向日葵籽油的出口国；第五是全球股票市场动荡下跌；第六是全球银行，尤其是欧洲涉及俄罗斯的银行风险最大；第七是全球运输，原已受到全球疫情冲击的运输被乌克兰战争进一步打乱；第八是全球汽车产业原油价格导致汽油价格飞涨，再加上半导体和芯片短缺以及其他钢材短缺，令汽车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第九是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第十是粮食生产前景堪忧，大饥荒如幽灵紧跟战争脚步。
8月21号，国会议员、州参议员初选9天的提前投票期结束。由于今年选区重划，初选分2次进行，国会和州参议会初选被推迟到8月23号。根据纽约市选举局网站的信息，9天提前投票期共有76,335人提前投票。本次国会初选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走向何方的早期检验。最热门的是国会第10选区和第12选区。在新的国会第10选区，有4名热门的参选人，分别是 支持堕胎、提出由市卫生机构免费提供堕胎药物立法的激进派利华纳，被媒体形容为意识形态最左的牛玉林，反川干将、前川普弹劾案首席联邦检察官高德曼，以及同性恋国会议员琼斯，在新的第十二选区，资深国会众议员纳德勒和马龙尼正面交锋，曾经两次竞选公职的民主党新人帕特尔也加入进来。
白宫8月19号宣布，拜登总统将于9月15号在白宫主持一次峰会，以反制由仇恨助长的针对美国民主的暴力所造成的效果，并凸显拜登政府在减少枪支暴力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一项声明中说，这次题为“我们团结则立”的峰会将把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权团体聚集在一起，并由拜登发表主题演说。拜登将阐述让美国更加团结的愿景。让皮埃尔说，虽然我们国家经历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由仇恨助长的攻击事件，从奥克里克到匹兹堡，从埃尔帕索到波威，从亚特兰大到布法罗，压倒多数的美国人仍然团结在一起反对这种暴力。民主党人拜登试图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凸显他最近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包括他在6月签署的枪支安全法。
拜登政府已经重新安置了超过25万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无人陪伴儿童，这是美国正面临继达卡计划之后又一个重大而长期的移民难题。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南部边境已经逮捕了超过25万名无人陪伴的非法越境移民儿童，并迅速把他们释放给全国各地的担保人，而不是把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达卡计划从设立之初就广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这项计划违宪，不具备合法性。2017年9月，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达卡计划，同时要求国会制定法案替代它，但法院裁决，政府采取这一行动并不适当，此后这一案件便停滞不前。拜登去年1月份上任后，很快签署了旨在加强达卡计划的行政令，同时也引发了又一轮的法律战。上周五标志着达卡计划实施10周年，但10年来，由于两党的立场分歧，国会并没有就达卡问题提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而拜登政府已经释放和正将释放的几十万移民儿童，让很多美国人担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美日韩加强资安，应对中共的网络攻击和信息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苹果公司披露了 iPhone、iPad 和 Mac 设备的严重安全漏洞，这些漏洞有可能使攻击者完全控制这些设备。苹果公司说，这个漏洞可能会被恶意互联网软件利用，并补充说，身份不明的研究人员向公司通报了这个漏洞。网络安全咨询公司 Social Proof Security 的首席执行官托巴克说，苹果对这个漏洞的解释意味着黑客可以获得对设备的完全访问权限，这将允许黑客冒充设备所有者，并以他们的名义运行任何程序。安全专家建议用户更新受影响的设备，包括 iPhone 6S 及以后的型号， iPad 的几个型号，包括第五代及以后的型号。据专家介绍，这次更新应该包括所有 iPad Pro 型号和 iPad Air 2机型，以及运行 macOS Monterey 的 Mac 电脑型号。苹果在发布的数据中并没有说明这些漏洞是如何或何时被发现的。
近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电动汽车上的外后视镜会让电动汽车最多减少约 5% 的续航。由于外后视镜是多出车身的一个部分，因此在行驶过程中会产生风阻，会让车辆耗费更多的电力。因此，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可能会对新车配备可自动调节的外后视镜，当它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特斯拉即将推出的 Cybertruck 将会把侧后视镜作为标准配置，但也将提供易拆卸的功能。在 Cybertruck 最早亮相的时候，当时它是没有后视镜的，但是最近量产版的车型推出时，我们看到了车上新增了外后视镜。此前马斯克也曾表示，外后视镜会是电动汽车的附加配置，未来汽车开发将不再需要这个配置。同时，对于自动驾驶汽车来说，外后视镜也将会是过去式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汽车不配备外后视镜，很可能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不被允许上路，而特斯拉将会给出怎样的应对方案，还需要其披露更多的信息。
近日，脸书或 Instagram 被曝，内建浏览器打开其他网页， Meta 就可以在这些网站植入追踪码，查看用户的所有动作。研究者指控， Meta 此举不仅没有经过用户同意，也没有得到外部网站运营商的许可。近日，研究人员也发现，短影音社群平台 TikTok 的内建浏览器会把程序语言 JavaScript 嵌入外部网站，以允许应用程序监控所有者输入的所有内容，包括密码和信用卡号码。根据安全研究人员克劳瑟的说法，每当使用者在 TikTok 中开启连接时，这款应用程序就可以监视用户在他的外部网站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输入的任何内容，还有触及的按键和连接。克劳瑟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这是公司主动做出的选择，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程任务，不是编码出了差错或者随机发生的。 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福布斯，这项编码并不是恶意编码，而是用来除错、排除障碍和监控效能的。此外， TikTok 严正驳斥应用程序的内建浏览器监控用户的想法。 TikTok 说，编码中确实存在这些功能，但他们没有使用这些功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末警告，随着乌克兰即将迎来31周年独立纪念日，俄罗斯本周可能会采取挑衅行动，让在战争中遭俘的乌克兰军人接受审判。他提到，一旦这一界限被超越，将失去谈判的可能。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末引述媒体的报道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在8月24号乌克兰31周年独立纪念日之际，公开审判在围攻马里乌波尔时俘虏的乌克兰军人，当天也刚好会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6个月的日子。泽连斯基在周六发表的演说中表示，如果这个令人鄙视的法院开庭，并将我国人民带入这样的环境，触犯所有的协议和所有国际规范，那就会有伤害的事件发生。他表示，超越这个界限后，就不会有谈判的可能。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已宣布22号到25号禁止公众集会，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也宣布从23号晚间到25号早晨会实施宵禁。泽连斯基周日又重提前一晚提到的主题，他表示，俄国可能会尝试做出一些特别可憎和残忍的事情，我们必须足够坚强，来反抗所有的挑衅，同时让占领者为其恐怖活动付出代价。对此，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科也说，俄军可能会加强轰炸行动。周六，俄军对乌克兰南部城镇沃兹涅先斯克发动一场导弹袭击，这是在距离乌克兰第二大核设施不远的地方，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对核事故的担忧。路透社援引尼古拉耶夫地区州长维塔利金的话说，该次袭击造成至少9人受伤，并损坏了乌兹涅先斯克的房屋和一栋公寓楼。管理乌克兰所有4个核电厂的国家核能公司表示，对乌兹涅先斯克的攻击是俄罗斯的又一次恐怖主义行为。核能公司在声明中指出，这枚导弹可能是专门针对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的行动，因为俄罗斯军方曾在3月试图夺回该核电站。 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站是乌克兰的第二大核电站。上周，第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站也持续遭受炮击。先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强调任何对核电站的攻击都是自杀行为，并要求设立非军事区，但遭到俄方拒绝。不过目前，俄国总统普京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前往扎波罗热核电厂进行勘察。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中共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同时发起网络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资讯战已成国际冲突关键攻防，宣布成立数位发展部，提升资安防御及应变能力。与之呼应，韩国外长会见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强调合作应对网络攻击。日本防卫省打算强化虚拟资讯对策，应对中俄资讯战。请听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期间，台湾许多官方与非官方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9号出席台湾黑客年会开幕式表示，从近期的国际情势发展来观察，网络攻击及资讯战争已经是国际冲突当中最关键的攻防领域之一，而且持续不断进行。从俄乌战争以来，看到威权势力的扩张，除了实体军事行动，更会结合假错信息，以混合战的方式混淆民众视听，借此进行认知作战。蔡英文上任后曾提出自安即国安的战略概念，台湾8月27号将成立数位发展部，进一步强化提升国家资通安全防御。根据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d Future 16号发布的报告，过去3年来，一个名为红色阿尔法的黑客组织攻击了包括国际人权联合会、莫卡托中国研究所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智库、政府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美国在台协会、台湾民进党、国防安全研究所和外交部等也都是其攻击目标。此外，报告还发现，该组织还对巴西、越南和葡萄牙的外交部以及印度国家信息中心进行了凭据盗窃攻击。报告认为，红色阿尔法很有可能是为中共政府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私人承包商。日本防卫省认为，中共非常重视信息战。日本共同社8月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加强对策，将在2023年度预算申请中列入调查研究和强化体制的经费。在日本应对中共虚假信息的同时，韩国国防部长李忠彦18号会晤到访的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仲宗根。当天，韩美网络司令部签署关于网络作战领域合作和发展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期待借此深化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和增加培训、演练机会等领域的合作，加强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建设。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俄乌爆发战争进一步加剧粮食危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表示，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出手向乌克兰购买大约15万公吨的粮食，用来援助非洲等面临饥荒危机的国家，中国则几乎很少协助。请听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号呼吁，必须保障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化肥和农产品能够进入全球市场，否则全球粮食危机明年会爆发。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人大卫·比斯利告诉美联社，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加紧从乌克兰购买约15万吨粮食，以便从不再被战争封锁的港口运送粮食援助。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协调的第一艘乌克兰谷物船已经在16号从由奥德萨省出发，由黑海前往非洲之角，预计于8月26号或27号停靠在吉布地，将带来2万3000公吨粮食，可以满足150万人一个月粮食。非洲之角三国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陷入干旱。比斯利19号前往肯尼亚，他形容非洲之角当前的状况糟得不能再糟，不仅要面临干旱，还得因应俄乌战争间接导致的粮食和燃料价格高涨。一名当地的妇女表示，上一次下雨已经是2019年的事。邻国索马里陷入饥荒，已经有数千人死亡。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有2200万人在挨饿。针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比斯利说，未来几周我们很可能会宣布饥荒。比斯利呼吁各个富裕国家协助，他向海湾国家喊话说， 世界粮食计划署只用海湾国家一天的石油利润就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他也点名中国，直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中国几乎很少协助。毕斯利指出，尽管粮食开始从乌克兰出口，全球市场的希望开始回温，但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面临着漫长而艰难的复苏。他强调，是这场干旱结束，现在所谈论的全球粮食危机至少还会持续12个月。但就穷人中最穷的人而言，这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摆脱困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无视中共压力，印第安纳州长率团抵台访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英法德领导人讨论伊朗核问题；
无视中共压力，印第安纳州州长率团抵达台湾访问；
美韩恢复大型联合军演，聚焦朝鲜威胁；
半个中国高温笼罩，旱情汛情叠加，形势严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与韩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年度已知自由之盾已于周一拉开帷幕，并将持续到9月1号。据韩国国防部指出，这次军演是要全面提高因应朝鲜发起局部挑衅和全面战争的能力。军演期间，政府和军队将在韩美联防机制下熟悉跨部会的危机管控和联合作战支援流程。此外，联合演习规模和训练也将恢复正常化，加强韩美两国的同盟关系和联防态势。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军将展开11项野战训练，动用飞机、坦克、战舰和规模达数万军人的兵力。今年头几个月，朝鲜当局实施了几十次导弹试验，并不断威胁要对韩国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情报也显示，平壤随时都有可能实施5年来的首次核试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于今年5月上任之后曾表示，要将韩美联合军演恢复到正常水平，以确保有能力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挑战。尽管平壤此前声称会对演习做出坚定回应，不过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周一表示，美韩演习开始之后还没有立即看到朝鲜方面的异常动态。
目前北半球的严重干旱已经从美国加州的农场延烧到欧洲和中国的水稻。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部分地区正在经历1961年有记录以来持续最长时间的热浪，导致制造业因缺水缺电而停工。而在欧洲，影响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干旱可能成为5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至于美国西部的干旱，似乎则是12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在美国，农民预计将损失超过40%的棉花作物。欧洲由于炎热和干燥的气候条件，西班牙的橄榄油收成预计将下降1/3。作为欧洲贸易动脉的莱茵河、意大利波河等河流正处于历史低点，迫使制造商减少出货量。另一方面，河流水位下降也减少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水力发电，影响天然气的替代能源供应。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说，长期的干旱和热浪对旅游、农业和制造业等产业的影响可能会拖累南欧各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对于全球前几大经济体而言，今年夏季的干旱也将加剧原本就已经承压的全球贸易系统的压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盟友、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女儿达利亚·杜金娜 于周六晚上在莫斯科城外疑似被汽车炸弹炸死。俄罗斯刑事调查人员表示，当局正在以谋杀罪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莫斯科地区的调查人员在一个声明中说，达利亚·杜金娜驾驶的丰田越野车在莫斯科以西一条公路上发生爆炸。从网上照片和电视视频显示，爆炸的威力很大，汽车被掀翻在路边，燃起熊熊大火。调查人员仍在爆炸现场收集废片和杂物。根据俄罗斯媒体指出，达利亚驾驶的这辆越野车属于他的父亲杜金，而杜金原本可能是被针对的目标。父女两人当天在莫斯科城外参加一个联欢会，但是杜金在最后时刻决定乘坐另一辆汽车，达利亚则先行驾驶父亲的车离开。30岁的达利亚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到处发表政治演说，并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担任官方共青团真理报的电台共同节目主持人。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曾将达利亚列入制裁俄罗斯相关人员的名单之中。
根据白宫周日在一份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声明中提到，美英德法四国领导人讨论了如何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努力。白宫在描述四国之间的通话时说，他们讨论了正在进行的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加强对中东地区合作伙伴支持的必要性，以及共同努力阻止和约束伊朗破坏稳定的区域活动。但白宫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欧盟和美国上周表示，他们正在研究伊朗对于最终重启核协议的反应。根据这项协议，德黑兰限制了核计划，以换取经济制裁的缓解。2018年，时任总统川普废除了伊朗核协议，说这项协议对伊朗过于软弱，并重新实施了严厉的制裁，促使伊朗开始违反铀浓缩限制。而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如果外交手段无法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以色列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周日宣布，阿联酋驻德黑兰大使将在近日恢复履职。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指出，大使塞福未来几天将恢复驻伊朗大使馆的职务，称此举目的在实现两国及更广泛地区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伊朗本月稍早也表示，科威特已经派任新的驻德黑兰大使，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随着中东政治阵营情况发生变化，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西曾在7月中旬呼吁缓和区域紧张局势，并释放讯息说阿联酋大使可能重返德黑兰。阿联酋与科威特都曾于6年前降低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层级。2016年，沙特阿拉伯处决了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尼姆，后来伊朗抗议人士袭击了沙特驻伊朗外交使馆，阿联酋当时就降低了与伊朗外交关系层级，以示和沙特团结一致。其他波斯湾国家包括科威特在内，当年也有采取类似的行动。
据白宫周日说，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已经连续2次 COVID-19 筛检都呈现阴性，本周将可以解除隔离。此前，吉尔·拜登是在南卡的一个私人寓所度假期间检测出阳性。71岁的吉尔在8月16号确诊后，距离总统拜登2次确诊已经接近2周，而今年11月将满80岁的拜登最近才从第二次确诊中康复。据医生介绍，吉尔·拜登此前已经接种过2剂疫苗，并注射2剂加强剂，确诊后症状保持温和。医师也开给他一个疗程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帕克斯洛维德。第一夫人的发言人亚历山大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隔离5天并接受连续2次的 COVID-19 检测阴性后，今天稍晚将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前往特拉华州，但外界还不确定吉尔什么时候会返回白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无视中共压力，印第安纳州州长率团抵达台湾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三星的 MX 手机部门已经跟主要的相机合作伙伴确认 S23 Ultra 将搭配2亿像素的相机。这款相机被称为三星叫板苹果高端手机的秘密武器。自从2020年的 S20 Ultra 以来，三星的 Ultra 机型一直采用1亿800万像素的相机。如果明年的 S23 Ultra 改为搭配2亿像素相机，相当于是三年来的首次升级。事实上，三星从去年便已经开发了2亿像素感官元件 ISOCELL HP1， 今年更升级到 ISOCELL HP3。 另外， S23 Ultra 将率先搭载 3D Sonic Max 超声波指纹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利用不断演进的超声波技术，读取用户手指的挤线、沟纹和毛孔等 3D 特征，从而构建非常精准的指纹图像，使移动终端能够提供高性能的指纹安全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超声波屏幕指纹识别具备防水、防油、活体检测等特点，识别效率和准确率更高，即使手指在沾水的情况下也能够准确识别。
8月11日消息， SpaceX 公司上周五从佛罗里达州的达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猎鹰9号火箭，载有全新的一批53颗星链卫星。这是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第一级助推器的第9次飞行。迄今 SpaceX 已经发射了3108颗星链卫星，包括不再使用的原型和测试装置。另外，从国际空间站起航的 SpaceX 旗下的龙号货运飞船将重达4000磅的科学实验和设备送回地球，上周六成功降落在佛罗里达州海岸。根据 NASA 签订的一项几十亿美元合同， SpaceX 的龙飞船主要用于往返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 SpaceX 通过推特宣布，龙号飞船已经确认完成了 SpaceX 公司对国际空间站的第25次货物补给任务，飞船上的关键科学设施将通过直升机运送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肯尼迪航天中心，转交给研究人员。
著名的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阿维勒布最近宣布，他即将在太平洋底部做一次探险，以搜寻一颗星际流星的碎片，用来研究外星人的科技。勒布一直在哈佛天文学系任职系主任，直到最后被白宫科技咨询委员会聘用。2019年，勒布和一名学生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说发现有一颗在2014年从太阳系外坠落在地球的流星。勒布认为，这颗流星一定是由比铁更坚硬的材料构成的，可能来自遥远的外星文明。勒布在2021年宣称，希望从海底打捞到这颗流星。据 Space.com 报道说，这颗流星坠落的地点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偏远小岛的北海岸附近，离岸大约200英里，只有 1.5 英尺长。据悉，勒布计划登上一艘船，在船上安装一个类似雪橇的载体，上面再拖一块磁铁，用来地毯式的搜索海底，搜寻区域长约10公里，就像修剪草坪那样来回拖动，希望用磁铁吸住流星残片，然后把它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晚些时候，印第安纳州州长霍尔科姆率团抵达台北访问，并于周一在总统府和蔡英文总统会面。霍尔科姆之行也成为最新一位不惧中共压力访问台湾的美国官员。请听报道。
周日晚些时候，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率团抵达台北。他在访台之际表示，这一次对台湾的访问是一次经济发展之旅。随州长霍尔科姆一起出访的还包括印第安纳州商务部长布拉德·钱伯斯在内的代表团，他们将拜会台湾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以及学术机构进行交流，预计下一站将会前往韩国。周一上午，霍尔科姆也在总统府与蔡英文总统会面。 蔡英文提到，霍尔克姆州长是第一次率团访问台湾，也是自 COVID-19 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州长，这对台美关系的意义非常重大，不仅促进台湾与印第安纳州的经贸及产学交流，也进一步促进台美关系深化发展。蔡英文表示，这几年台美关系有许多重要进展，他也接待了许多美方的重要伙伴，包括近期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问，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的到访，让他感受美国对台湾各界坚定的支持。与此同时，蔡英文强调，在全球面临威权主义扩张的当下，台湾过去这段时间也面临来自中共在台海周边的军事威胁。他呼吁此时此刻，民主阵线的盟友要团结起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对此，霍尔科姆提到，台湾与印第安纳州已有40年的历史，印第安纳州也是第一个与台湾缔结关系的州，因此双方有着坚实和友谊的伙伴关系。他提到，像是印第安纳州的农业首长也曾访问过台湾，因为印第安纳州非常重视与台湾的农业关系和经贸关系。他强调，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机会让双方强化并耕耘彼此的合作，特别在疫情期间，双方一定能形塑成更坚实的战略伙伴。另外，根据印第安纳州州长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印第安纳州拥有10家台湾企业和12家韩国企业。此次台湾之行紧随印第安纳州最近的两项半导体行业公告，包括总部位于台湾的联发科以及最近签署的联邦芯片法案，重点在于加强印第安纳州的技术微电子生态系统。预计州长访问团在访台期间将签署各项贸易和技术谅解备忘录。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中国过去一个月，近半国土被高温笼罩，旱情扩大，电力供应受到冲击，农作物面临风险，而北方多省则是暴雨洪灾。官方预计，未来一周，中国还将面临旱情、汛情叠加的严峻形势。经济学家分析，可怕情况将严重打击中国经济，也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连锁反应。请听报道。
中国气象局22号连续11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持续发布干旱橙色预警。累计自8月以来，全中国有近200个气象站侦测到破40度的高温，持续时间也打破1961年以来的最长纪录。干热天气不但让农作物绝收，长江部分水位降到历史新低，也迫使四川21号首次启动最高级别的能源应对措施。当局宣布延长限电至25号夜间12点，多个省份也对不同行业实施了电力限制，包括重庆、浙江、安徽等多省早已实施工业限电。这一轮极端天气正值秋收之前，稻米、大豆与其他作物的关键时期，持续极端干旱导致长江流域旱情严重，多地农田龟裂。长江重要流域之一鄱阳湖，相较一个月前面积缩减了1/4。湖南的洞庭湖也在半个月内急速缩水25%。中国经济专家分析，可怕情况恐持续2到3个月，将严重打击中国经济，也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连锁效应。中国不仅干旱高温破纪录，还有几个省份面临极端降雨和致命的洪水，房屋被冲走，数千人流离失所。中国气象局上周六警告，未来一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京津冀、山东、黑龙江、吉林、云南、广西等地先后面临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周五，北方多地已经出现大雨或暴雨。青海、西宁市大部分地区17号晚间开始降暴雨。大通县青林乡和青山乡18日出现山洪及泥石流，致使河流改道，两个乡镇6个村、1517户、6245人受灾。山洪灾害目前已知造成23人遇难，仍有8人失踪。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